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很高兴又在空中神学院里和您一起领受祝福，一起学习了。今天新系列课程第二课，徐老师要讲罗马书中保罗的问安，谈使徒的身份、福音的内容和起源，以及神对信徒的应许。我们知道罗马书保罗书信与其他书信不同的是，他的收信的人呢，都是和保罗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信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向罗马信徒声明要传福音，但呢，他传的却是非常不顺利，他遭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爱主的朋友，当您全心侍奉神却又屡遭挫折的时候，不知道您是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又如何的经过呢？常常因为人的错误态度会给教会带来某些难题，该如何解决？我想今天这一课都是你我不愿意错过的。来，让我们听老师讲保罗如何传达神的祝福。
神学院的各位同学，各位主内的同工弟兄姐妹，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中跟你相遇。我们从今天开始起就要来查考思想新约圣经的第六本或者是第六卷书，也就是罗马书，也就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信徒的一封书信。我所使用的圣经是和合本圣经，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一本圣经里边彼此得到造就，得到帮助。那今天要查考的呢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七节，这是作者保罗问安的话。保罗首先介绍他自己，然后呢就提到收信的人，接着呢是问安的话。那保罗这一种写信的格式是当年希腊人写信的习惯的用法。保罗他先介绍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那扫罗是以色列国的头一个王的名字。那扫罗这个名字呢，他有求问，就是问一问和欲望，而保罗呢是细小卑微的意思，是他蒙耶稣选召以后 改用的名字。那保罗的父亲和母亲呢，他们都是犹太人，他是生在基里家的大树，从年幼的时候呢就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也在加玛列的门下，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受过很好的犹太人的宗教教育，所以呢他对犹太的神学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照法利赛人的习惯，他不但对于律法或者对于普通的学问呢有很深的造诣，他们还要学一种手工艺，就是直达帐篷。我想这是犹太人的一种很特别的教育方法，就是要叫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靠着自己的劳力，靠着他们的手工艺来谋生。那另外呢，也是要叫他们多多的体验一下劳工的生活。那耶稣基督啊，升天以后，保罗呀，就照着他从他祖宗所留下来的遗传，竭力的迫害基督的教会，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就在他要往大马色，也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那个地方啊，去抓基督徒的路上，很奇妙，耶稣就亲自向他显现。在撒那间呢，他就从一个原来是逼迫教会捉拿信耶稣的狂热的犹太教徒，而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呢他称为主耶稣的使徒。这个突变呢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冲击，当然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他要用3年的时间呢就退居到阿拉伯的旷野，要在那里默想，要在那里祷告，要在那里很清楚神的旨意，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太大的冲击，一个太大的改变。那以后呢他才回到耶路撒冷去和当时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们见面，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他就成为外邦人使徒的工作上有这样的感动。所以保罗呀有3次游行布道的记录，也就是说他有3次到各地方去传福音，他也写了有13封的书信或者是14封的书信，这里面包括了希伯来书，而这些书信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新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书信里边有讲到基本的道理，有讲到怎么样来做一个牧师教师，怎么样来处理教会的一些的行政的问题，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封书信。保罗呀大概是在公元67年左右，他就为耶稣基督殉道了，就被罗马的皇帝啊给砍了头。所以保罗啊他这一生被称为是一个最有智慧也最有才干的一位使徒，也是历代以来呀受许多的信徒非常尊敬的使徒，这也是因为他很清楚神的旨意，他很谦卑的很甘心的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愿意被主所使用。因为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传道人，所以当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提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按犹太人的习俗啊，仆人呢有3大类，那一类呢是雇来的， 主人呢，他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就出工资请人来为他工作。仆人呢，有绝对的自由，主人也有绝对的自由。如果双方不合适呢，仆人就可以离开，主人呢也可以叫这个仆人离开。这个情形呢，就好像现在的这个老板呐、掌柜的啦，对他所请的这一些的职员的这一种情形。那还有一种呢，是在两个国家打仗，打胜仗的那一方呢，就掳掠了敌人，当然也包括了敌人的妻子啊、儿女啊等等啊，来作为他们的仆人。那还有一种呢，是因为啊某一种的需要，有一些人呢是出卖自己，因为在当时有一种奴隶的市场，比方说他欠了人家的钱呢，没有办法还呢，就把自己出卖了，就卖给主人。那主人呢，对于这一类的仆人呢，是因为他出了代价给买的，所以主人对于这一类的仆人呢，有绝对的权利，甚至于可以杀死他，因为啊，这是主人出代价买来的。不过呢，这一类的仆人在服侍主人若干年以后，也可以得到自由。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主人都很坏，有的主人也很好对待这些仆人。这些仆人呢，觉得主人对他们好，他可以得到自由了。但是因为主人对他好啊，对他特别有爱心呢、所以他就甘愿呢这一生都来服侍他的主人，他甘愿来放弃自己的自由，一生的服侍他的主人。他有自由，但是为了爱他的主人，他就牺牲了这个自由。那这就是啊，保罗在这里自己称他为耶稣基督仆人的这个仆人。那说白一点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这是因为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他，耶稣把他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从罪恶里边救赎出来了。因为耶稣的爱在他的身上，他受了感动，所以他就甘愿的来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就是奴仆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的奴仆啊，不但是指的主耶稣救赎了他，把他从罪恶里边救出来，那保罗呢，愿意做主的奴仆呢，也有一种报恩的意思，就是报答耶稣对他的爱，对他的恩。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抵挡耶稣的，逼迫基督徒的，但是耶稣没有丢弃他。所以耶稣在这里啊，因为有耶稣的爱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他就在主的面前要忠心的来侍奉他，他也要讨主耶稣的欢喜。所以这是保罗自称为耶稣基督仆人的这一个原因。那至于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啊，许多人觉得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耶稣是谁啊，我也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呢，为了慎重起见，我再略略的解释一下。耶稣基督啊，是我们所信的神在新约中一个完美的名字。我再说一遍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信的神在新约中一个完美的名字。耶稣呢是希腊文，那在旧约中呢，希伯来文有约书亚。 是由旧约的约书亚的希伯来文翻译成新约圣经的希腊文呢，就是叫做耶稣。约书亚是什么意思呢？约书亚是耶和华是救主，是拯救者的意思。新约中呢，就是我们所信的神道成的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所以耶稣的这个名字呢，就是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简单的说，耶稣的意思和旧约约书亚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拯救者，就是救主的意思。其实啊，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啊，叫耶稣的人呢、不止一个哦。比方说在使徒行传13:6啊，有一个人叫做巴耶稣。巴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耶稣的儿子。不过这个人呢是个假先知，他还会行法术。那另外呢，还有在哥罗西书的4:11啊，有一个叫耶稣的人，音差不多。当时啊，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说呀，当年在罗马呀，就有4-5祭司啊，他们的名字也叫耶稣。可见耶稣啊，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和我们所信的耶稣啊，完全的不同。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呢是基督，而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那希伯来文呢为弥赛亚，所以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因为古代啊，希伯来人呢，他们要委任某一个人呢来做一种特别的工作的时候啊，就把一瓶油啊浇在这个人的头上，当然不是随随便便的浇人在人的头上。他所限定的受膏者的人呢，只有3大类，一个就是君王，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先知。所以只有这3种人呢，他们受膏抹，他们的职分才被当时的人民承认。所以啊，保罗呀、他自己很谦卑哦，刚刚讲过了，他为仆人呢是表明他主人的身份是什么呢？他主人的身份就是救世主，是受膏者，是全人类所期望的。但是耶稣救我们用什么方法呢？耶稣救我们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流出了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他呢又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以后我们相信他还会再来。所以我要很慎重地说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那保罗呢，当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耶稣基督呢又从这一些的仆人中间又把他选召出来为使徒，所以他说奉召为使徒。那什么是奉召呢？也就是神呼召了他，不是出于他自己。好像有人自己封自己是使徒，不是的，不是他自己封的，也不是别人封的，乃是救他的主耶稣选召了他，叫他为使徒。那使徒是什么意思呢？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也有一点像啊一个国家的元首，那派一个人呢到别的国家去，我们称呼这个人为大使，有的时候叫做全权 大使，就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元首住在另外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使徒啊，原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就是作为神的代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职分。使徒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当年呢，耶稣呼召一些人跟随他呀，称他们为门徒。这一些门徒啊，他们是撇下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于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谋生的这一些的工具，他们甘心情愿的来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并且要效法主、学习主耶稣的这些人呢，称他们为门徒。那耶稣呢，经过了整夜的祷告，才从这一些门徒中间呢，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啊，做使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必定是门徒，他们愿意舍弃自己的一切属世的东西，愿来跟随主的人。那耶稣从这一些门徒中间选出来的这个12个人呢，耶稣就给他们权柄。什么权柄呢？就是传道啊，行神迹啊，让他们能够和耶稣一起来同工啊，这一些就是使徒。这些使徒呢，他们必定跟主耶稣一同生活过，一同工作过。特别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啊，曾向他们显现。而这一些的使徒呢，他们也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而且呢，中间有几个使徒啊，把圣经留下来，像马太啦、约翰啦、保罗啦，这一些的人，他们有圣经留下来。所以啊，这是使徒的基本的条件。那还有呢，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向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也是中间的一个条件。也许啊，有人要问哦，那巴拉巴不也是被称为使徒吗？那保罗呀，并没有跟随过主耶稣啊。不错，巴拉巴被称为使徒啊，是指他的恩赐和工作，而保罗一再的强调啊，是主耶稣在异象中对他做的特别的显现，而选召他和11个使徒并列。也许有人要问啊，那《使徒行传》里面不是有一个叫做马提亚的人被他们抽签抽出来，说他们和其他的11个使徒并列吗？很奇妙嘞，马提亚以后圣经上就再也没有提过他的名字。很显然呢，这个人的出现是当时的使徒们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拣选出来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有另外很好的安排，就是要来拣选保罗，让他来做这个使徒的工作。所以啊，今天呢，如果有人他自己称为使徒或封为使徒，都不合乎圣经里边使徒的条件。也许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是奉差遣的，但是和圣经上我们所讲的这12个使徒啊，有一些的不同。保罗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也就是说特派啊，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单单的做这一个工作，他不能够兼差，也就是说他没有做别的事情，就是专心的来奉差遣传主耶稣的福音。他是传什么福音呢？ 是神的福音，它不是讲学，它不是讲自己的理论，它不是讲自己的宗教，它是单单的来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呢，是从神来的，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那福音是什么意思呢？福音本来的意思啊，是好消息。福音本来的意思是好消息，这是说两个国家在打仗的时候啊，打胜仗的那一个国家就跑回去啊，向他自己的国王啊来报告这个好消息。当然古代的人打仗跟现在不同，现在都是按钮式的战争，一按电流一个飞弹就出去了。古代的打仗是面对面的打仗，国王呢多半坐在城楼上在那里看看前面打仗的情形。所以当这个国王看见有一个兵很快的回来跑回来，口口声声的叫好消息好消息，那这个国王就知道前面打胜的仗。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意思。所以这个福音呢，就是有征战得胜的意思，也叫做佳音啊，也叫做福音。当然有人照中国的字面说，福音呢就是有福的声音，不错，也可以这么讲，但是还不够深入。深入的意思是征战得胜的意思。那至于保罗所传的福音呢，也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呢？根据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换一句话说呀，不是一个新的道理，不是一个新的教训，不是一个新的信息，是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啊，神就应许要赐下一位救主来救我们。所以啊，新约是在旧约里边隐藏，旧约呢是在新约里边彰显出来。比如创世纪中啊提到女人的后裔，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就要应许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因为我们都有父亲，我们都是父亲的后裔，那这就是一个福音。因为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是女人的后裔。那另外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还有挪亚的方舟啊。因为挪亚那个时代啊，人的思想里面尽都是罪，地上满了强暴，满了色情，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时代。所以神呢就要用洪水来毁灭那个时代。但是挪亚呢，他是一个义人，他听神的话，因为神要用洪水毁灭那个时代嘛，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水呢？很多人不相信，只有挪亚相信，他就照神的吩咐造了一个方舟，就是一个大的船。那然后挪亚一家人都在里边，果然下了大雨，把所有的世界都淹没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在这个方舟里边。那方舟是预表什么呢？就是预表耶稣。那个洪水是预表什么呢？就是预表末世的大审判。所以在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得救。就好像挪亚一家人，他们信神的话，他们在方舟里边，所以他们就得救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福音。当然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约拿。约拿是一个先知，神差遣他到尼尼微城里边去宣告，这个城如果不悔改，神就要毁灭他们。但是约拿不信神的话，跑掉了，跑到他失去了，结果有一个大鱼啊，就把约拿给吞吃了， 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以后大鱼又把他吐出来，他又到离的卫城去宣讲神审判的这一个信息。还好那从国王一直到百姓他们都悔改，神就没有毁灭他们。所以这些都是预表主耶稣，也可以说都是福音。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福音。所以保罗所讲的福音呢，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里边所应许的，不是一个新的，而是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啊，神就为我们准备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从圣灵怀孕，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他还要再来。主耶稣呢，是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耶稣呢，他一定是从死里复活，他一定是升天，我们也相信他再来。所以这就是福音的要素。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呢，他传另外一个耶稣，甚至于他说他自己就是弥赛亚，我们可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要很清楚的来分辨。那保罗为主耶稣所传的福音呢，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出身和他所受的教育，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是因为他领受了主耶稣的恩惠，是他自己不配得的。因为他所传的福音呢，是从神而来的，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是神把这样的爱，这样的恩惠临到他，所以他传福音的对象呢，是普天下，是叫人来信服真道。这个普天下呀，是指什么呢？当然当时的普天下和我们现在的普天下的宇宙观不同，那时候是指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地方，不过呢，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整个的世界上所有的人。福音传给这些人，要叫这些人来信服真道，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不是凭着自己的眼见，而是诚心诚意的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人。所以这是保罗呀，他写这一封书信的对象，也是他传福音的对象。不但指的罗马，也指的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都是主所爱的，因为神爱世人，神爱我们，这些人是主所爱的，因为他们是被拣选出来，他们是称为圣徒的。那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什么是圣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圣人，那就是孔子，他被称为至圣先师。那还有呢，什么乐圣呢，什么诗圣呢等等。那这一些圣的解释就是说，他们的人格，他们的道德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人没有办法达到，或者是他对某一种的学问，某一种的技能技巧没有别人能够达到的光景，这个人被称为圣。但是圣经上的圣不是这个意思哦。那圣经上首先出现的这个圣呢，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天地六天完了以后，第七天就安息的，神就称为这一天为圣日。 所谓圣的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我再说一遍哈，什么是圣呢？圣是分别为圣。当一个人他把他自己分别出来被神所使用的时候，这就是圣徒。当然还有更广义的讲法，圣，你把一个地方分别出来归神所使用，你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被神所使用，这就是圣经上圣的意思。所以圣经上圣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归于神所使用的意思。圣也可以说它有圣洁的神的生命，所以这是讲到圣徒。所以保罗的问安呢，它的内容是讲到叫恩惠。恩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白白的得来的，无论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充满了感恩的心，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所以这就是恩惠。那平安是指什么意思呢？平安是指的内心里边的一种安宁，没有惧怕，没有焦虑，没有恐惧，他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一个人他心里边的宁静，心里边的平安呢，不是看这个环境，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好，有钱有势，不愁吃不愁喝，身体健康，不一定代表一个人真正的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了，接受了耶稣了，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了，这一种的平安。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表现出来的他内心的一种状态。那这一些人呢，也可以说都是因为信耶稣所得到的结果。所以这是保罗呀写这一封书信所做的一番问候的话。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保守带领你仆人在空中和同学们一同来查考思想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无论是讲无论是听，我们都能够彼此得造就得勉励。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